请诸位大德翻开讲义第八页，第八页最后一段经文，最后一段经文，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对对地方。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舍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上一次呢介绍到舍如来相继一劫，今天呢就要从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开始来谈起。日月、太阳跟月亮虽然都会放光，但是太阳跟月亮的光明不照覆盆，我们把脸盆翻过来盖住，脸盆底下呢太阳月亮的光明呢照不到，换句话说有遮盖的地方太阳月亮的光明照不到啊。而这一尊佛的光明呢照古照今，甚至于照未来，同时遍照四方无有障碍，超过了日夜光明，是日夜光明所不能够相比的，所以称之为超日夜光，叫做超日月光佛啊。如果依据无量寿经的意思，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十二佛名都是说的无量寿佛，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别号，换句话说这十二佛名都是说的同一尊佛。那么在本章的经文呢，我们看看他是告诉我们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出现于世，可见得这里所讲的十二佛并不是指同一尊佛，这一个意思呢相当的明显。彼佛教我念佛三昧，彼佛就是指的超日夜光佛，我呢是大势至菩萨自己的称呼。那么什么叫做教呢？言语指示就叫做教，教是佛度化众生的方便法，就像佛常常教我们修因正果，教我们要离苦得乐，使我们众生依教修行得证菩提离苦得乐。念佛三昧，念佛是修行，修什么行啊？诸位大德要听清楚，修清净身口意三业之行。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目的在哪里，清净我们的身口意，使我们的身形清净，使我们的口业清净，使我们的意业清净，这三业都要清净啊。并不是说你嘴巴念着佛身体呢不清净，那也不行的，身体犯造业杀盗淫这都不行啊。你嘴巴念着佛心里面起妄念起邪念，这个意业不清净啊。所以我们念这一句佛号的目的就是在清净我们的善念， 我们三业一清净了，就像《维摩诘经》里面所讲的，身心清净则国度清净啊。这是我们跟西方极乐世界感应道交的原理原则，也就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基本道理所在。如果我们的心不清净，你怎么能够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的国度起感应道交呢？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念这一句佛号最重要的就是在清净我们身口意三业。三昧是得定，得是一心不乱，或者得离一心不乱。故能念佛，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真心的来念佛，必得三昧，一定能够证得是离一心不乱。欲得三昧，想要证得一心不乱，只要念佛，只要念这一句弥陀圣号就可以了。换句话说，我们念这一句佛号就可以让我们证得一心不乱，就可以让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古大德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到后面我们还是会谈到，只要念这一句佛号就行了，其他都可以放下。说到念佛方法，我们都晓得一共有四种。第一种是持名念佛，这种念佛方法我想在座的诸位大德应该都知道，这是说我们一闻说佛名，一听到这一句弥陀圣号，就能够一心来称念这一句佛号。这是第一种持名念佛。第二种是观相念佛，设立佛像，注目观瞻。这种念佛的方法，先要供有佛像，供有很庄严的佛像。那么修行人呢，要注视，要看着佛像，一天到晚都要看着佛像，使佛像的庄严呢，深深的落在我们八世天中。所以这种修法要有福报，要有人供养啊，而且自己要清闲啊。为什么呢？你一天到晚要一天到晚要看着佛像啊，一离开佛堂呢，你就关不成了。所以这种修法一定是要有福报。第三种是观想念佛，已有心眼观彼如来。这种修法是依照观经里面所讲的十六观法去做观，这些观法所观的佛像相当相当的殊胜微细，所以比较不适合我们心出凡夫来修行。因此一般大多不修这种念佛方法，古大德也比较不提倡这种念佛的方法。第四种是实相念佛，这种念佛的方法是念自性法身真佛。那么本章所讲的念佛方法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念佛方法呢？本章所讲的念佛方法是属于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可以分为试念跟离念。试念，这种念佛方法有能念的心，有所念的符号。而我们念佛人呢，一心系念于佛， 心佛呢不相舍离，心中唯有佛，佛外更无心呢、啊。我们心里面只有这一句弥陀圣号，除了佛号以外，没有其他的妄念。口念心念，心念口念，自治呢要从心起，自治要从口出，自治呢要从耳入，每一个字要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字字听清楚。每一个字，如果你听得清清楚楚，这就不会生妄念。如果我们佛号听不清楚了，听模糊了，这就表示这中间夹杂着有妄念，有妄念生出来了。如果我们能够在念佛的时候字字句句念得清清楚楚，字字句句听得清清楚楚，自然就不会有昏散，就不会有昏沉散乱的现象。念久了，念累了，可以心念口不念，但是千万要注意到，不能够只有口念心不念啊。嘴巴虽然念着佛号，但是心里呢，但是这一颗心呢，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妄念起来了，在那里打妄想了，这是不行的。念佛要像猫捉老鼠一样，要提起前夫的精神，要注意在这一句佛号上面。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念佛，虽然这是四念，不但可以往生，同时也可以悟理，也可以明心见性。就像空谷禅师所说的，不必参念佛是谁，直而成一念去，亦自有悟入，也自自然然会有开悟的一天呐、啊。以上是说的是念，理念呢？这种念佛的方法，并不需要像参禅、参话头一样，还要别举话头，还要提出一个话头来参。这种念佛方法不需要，只要在这一句佛号上，只需要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圣号上面而已。在这一句上面怎么样呢？即念反观，能念心外，唯有佛为我所念，心即是佛啊。所念的佛外，也无有心能念离佛。为什么呢？佛即是心啊，能说双妄，心佛一体，这就是中道理性念佛。终日念佛，终日无佛可念，终日无念，终日呢念念念佛，整天每一个念头都是佛念，念念都念着这一句佛号。像这样的念佛，如果说他有念，能念的心自体本空啊，所念的佛号呢也了不可得啊。所以不能够说有，不能够说他有，不能够说他有念。如果说他空，说他无念，可是能念的心呢灵灵不昧，心呢极其的灵敏啊。所念的佛号呢，你看历历分明，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也不能够说他无啊，不能够说他无念啊。 不能够说他有念，也不能够说他无念。你看，空有两边不立啊，心佛一如。这样的持名念佛，那就通实相，就跟实相念佛一样。可见的，不管是事念或者理念，只要我们念佛功夫成熟，都可以练到见本性，都可以练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说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刚刚也提到，念佛人只要念这一句佛号就好，千万不要学禅宗，用禅宗的方法在那里参。念佛是谁？不需要，我们要晓得，每一个方法，每一种修法，每一个法门都有它独特的地方，不能相混合在一起的。学人常常用这个例子来解释，就像我们从台北要到高雄去，你可以坐飞机，你可以开车子走高速公路，你可以坐火车，你也可以走路，你也可以游泳啊。不管是坐飞机、走高速公路、坐火车，甚至于走路、游泳都好，这是方法。方法各有别，可是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千万我们要注意到，你不能叫飞机来走高速公路啊，你也不能够叫汽车去走铁轨啊。相反的，你也不能够叫火车过来走高速公路啊。那么你所用的工具，交通工具，这是方法。所以方法不能够相混，不能够说我们是念佛人就把禅宗的方法拿来念佛上应用，那是行不通的。像这个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你念佛人就单提这一句佛号，把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就行了。功夫成熟了，他自自然然会明心，自自然然会见性，这是很自然的，也不必求。学佛千万不要求，有所求，想要赶快明心，想要赶快见性，想要赶快得一心，一起这种心动这个念，就是起妄念。只要我们把这一句佛号好好的念就好，自然会瓜熟蒂落啊。水果当它也成熟了，它自己会脱落的，你不必去勉强它，你勉强把它摘下来也是不熟啊。成就是自自然然的。那么对我们初学的人来说呢，要从试念下手，要有试念，然后进入到理念，这样才稳当，才不容易落空。学佛一定要从基础做起，千万不能够好高骛远。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你先要打地基，然后一楼二楼往上盖，绝不能够跳过地基或跳过一楼往二楼开始盖起的，这是不行的。这个道理在弥陀经里面，在其他经论里面，甚至于祖师大德也一再的教诫我们。就像印光大师，诸位大德仔细去看看印光大师文钞，他所教我们的非常简单， 第一，把人做好；第二，好好的练这一句佛号。他没有高深的道理在里头。为什么呢？这就是叫我们学佛从基础做起。你身为人道，你都没有办法把人做好了，你怎么能够做菩萨呢？你怎么能够做佛呢？所以做人就要把人做好。你只要把人做好了，这一句佛号一提起来了，绝对是句句跟阿弥陀佛起感应道交。那你如果好高骛远，一下子就要想要学菩萨，那是学不来的啊。所以学佛一定从基础慢慢的做来，千万不能够好高骛远。三昧这两个字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文字叫正定，也就是一心不乱的意思。这是说的念佛功成，念佛功夫已经成就了。说到一心不乱，也可以分为两种，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是一心念佛三昧，跟理一心念佛三昧，其实就是我们过去在弥陀经里面所讲的是一心不乱跟理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我们在介绍弥陀经的时候讨论的很多，这是弥陀经里面的重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想再简单的把它提出来说明一下。所谓是一心念佛三昧，这是说我们学佛的人一听闻到念佛法门，可以使我们横超三界，很快的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听到这么一个经教就能够深信不疑，不但能够深信不疑，而且呢愿生净土，发愿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专心习练这一句佛号，寂寂分明，念念相续，行住坐卧，一天24小时唯此一念，只有一句弥陀圣号，更无恶念，没有其他的妄念。这就是以一念，以这一句佛号除重念，除一切妄念的方法。由于24钟一天24小时都能够念念是否心心定在这一句佛号上，所以它不会被内惑外境所杂乱，也就是说内里面不会被那五种见惑、五种失后所扰乱，那五种错误的见解以及那五种错误的思想都已经摆脱掉了。而一切外境呢也能够不取向，也能够不执着了。就像成句光明定义经里面所说的空闲寂寞而一起心，在众烦恼而一起心，乃至善谤利施善恶等处而一起心。换句话说，在各种境界当中都能够一起心，都能够保持着一心不乱。虽然这种念佛的功夫、念佛的境界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理上未彻，在理上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大彻大悟，还没有办法能够到达明心见性，还没有能够见道，所以还是属于定门，没有慧啊，波折智慧还没有现前，还没有脱落出来。 所以只能够古望，还没有能够破望。往生净土的品位，在九品莲花当中是属于中三品。中三品，这是说的四依心念佛三昧。那么理依心念佛三昧呢？这是说我们念佛功深，念到已经从定当中开智慧了，我们的般若智慧已经脱落出来，已经明心，已经见性了，所以它是属于慧门所设的。既然般若智慧已经脱落出来了，已经明心，已经见性了，那在念佛的时候当然能够第一时观察，念佛即是念心，能够一心体就心佛一如，能所不二。这一个时候唯是一心呢，寂然不动，心里面呢完全是一片清净，湛然常住啊。那么有没有念佛呢？有啊，虽然有念，但是它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啊。可见的理一心念佛三昧，已经念佛念到亲见自性弥陀，亲证唯心净土了。所以往生的品位是在上三品。从上面所说的往生品位，我们知道离一心念佛三昧是属于上三品，是一心念佛三昧是升到中三品。那么上中下九品里面下三品到底是哪些人所往生的呢？下三品是那些念佛功夫还没有证得事理一心念佛三昧，也就是说还没有得到理一心念佛三昧，同时也还没有到达事一心念佛三昧，但是他的境界已经成就了，念佛已经功成了，念佛已经成就了，所往生的品位。谈到这个地方，或许有人会有这么一个疑问，因为前面说过，在恒河沙劫以前，西方极乐世界导师阿弥陀佛在当时还没有成就佛道，我们念念弥陀经就知道，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十劫，只有十劫而已。所以在恒河沙劫以前，阿弥陀佛还没有成就佛道，可见的超日月光佛教大势至菩萨所念的佛号，一定不是现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那么现在大势至菩萨在这一章里面教我们念佛，到底他是教我们念十方佛，或者是教我们念阿弥陀佛了？菩萨是教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就像普广菩萨问佛时，佛所答复菩萨的。普广菩萨请问佛说，十方具有佛度，十方都有佛国土啊。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也是住在佛国土里面，住在释迦牟尼佛的佛国土里面。既然是这样，既然十方都是佛国土，何以独占西方呢？为什么偏偏要赞叹西方极乐世界呢？ 佛回答说，当时就回答他，阎浮提人，也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心都杂乱，令其专心一境，乃得往生。若念十方诸佛净凡益善，不成三昧，况诸佛同一法身，念一佛即念一切佛故。我们看了佛跟普广菩萨的对答，就可以看出来，大势至菩萨所教我们念的佛是阿弥陀佛，而不是十方佛。佛菩萨教我们念阿弥陀佛一佛，不念其他诸佛，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心能够专注一见，专注在一真佛号上面，这样才容易得到一心啊。得一心自然就能够往生了，何况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啊。我们早晚课练八十八佛，你会练到法界藏身阿弥陀佛，可见得念阿弥陀佛一佛，十方一切诸佛的名号也就同时都练到了，一真佛都不会遗漏啊。如果我们把万佛明经拿出来念，充其量也练的只是练了一万真佛啊。十方佛号有无量无边啊，那我们只念了一真佛，一万真佛。那如果我们念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是一切诸佛的总名称。所以我们念了阿弥陀佛一佛，其他一切诸佛的名号，一尊都没有遗落掉啊，全部都念到了。同时我们念阿弥陀佛圣号，这也是随佛本愿啊。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里面有一愿，他是这么讲的，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这个名号当然是说的阿弥陀佛圣号，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你看十念上得往生，十念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何况我们一心一念当然能够往生啊。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随顺阿弥陀佛的本愿。另外我们也晓得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居弥陀左右，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可见的大势至菩萨在这个地方教我们念佛，是教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不是念十方佛的名号啊。像这一个道理是很明显的。接着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本章的第二个段落，享誉感应道教。在这一个段落里面，菩萨就要以比喻的方式来说明感应道教的道理了。而在这一个段落的经文又可以分为两个小段落，第一个小段落是先以二人为喻，菩萨在这一个段落里面先以一般亲友的比喻来说明感应道教的情形，第二个小段落再以母子为喻，很明显的接下来在这一个小段落里面菩萨 将会再以拇指的比喻来说明感应道教的道理。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小段落，请看经文。譬如有人一专为义，一人专妄，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经文是说的单义无义，单方面啊，单方面意念是没有用处的啊。譬如我们世间有二人，这二人这两个人是指亲友、亲戚朋友之类的，在这两个人当中，一专为义，其中有一个人专心为义，意念另一个亲友，而这一个亲友呢专妄，这一个亲友呢专意他物，专心注意在他的工作上面，而忘记了他的亲友。因为这两个人一专为义，一专为妄，一意一妄，所以呢若逢不逢，或见非见。若逢或见，这是针对专意专心意念的人说的。那么不逢非见，是针对专妄不意念的人讲的。这里所说的恶人，是比喻佛跟众生。意是意念，也就是记持不忘就叫意，系缘不舍就叫做念。意专为意，是比喻佛念众生。一人专妄，这是比喻我们众生不念佛。那么佛专意众生，佛专心意念我们众生，这里头有两种意思。第一呢，佛具大悲愿故，佛观见一切众生与我本来同体，这个道理很深。这个道理佛在经典里面曾经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就好像大海水，这个大海水呢就好比是法界体，佛的体呢就是这一个法界体，就好比是这一个大海水，而我们众生呢就好比是大海水里面的一个一个的小泡沫。因为我们众生分别执着，总是认为我自己是这一个小泡沫，我的小泡沫不是别人的小泡沫，别人的小泡沫也不是我的小泡沫，每一个小泡沫呢都是格格不入，总是把自己局限在这一个小泡沫上。他总是认为我这个泡沫不是你这一个泡沫，他不知道这一个小泡沫跟大海的水一样啊。等到我们把这一个小泡沫打破了，融入大海水了，这才体会到，哦，原来我们众生的体也是这一个法界体，也同样是这一个大海水啊。佛跟众生共此一大海水，共一法界体啊。这一个道理佛已经证得了，已经见到了，所以佛知道他跟一切众生同体。我们在佛经里面常常会看到菩萨发同体大悲无言大慈，他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菩萨能够发无同体大悲呢？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跟众生共一法体，我们众生见不到啊，我们众生只是认为，都是认为我是我，你是你， 你不是我，你那个小泡沫不是我这一个小泡沫。他不知道这一个小泡沫也是大海水里面的一部分啊。菩萨已经见到，菩萨已经把自己这一个小泡沫呢打破了，融入大海水了。他见到哦，一切海上的所有的小泡沫都是这一个大海水里面所产生出来，也都是这一个大海水里面的一部分。所有的小泡沫呢，都是共一大海水，都是同一体啊，同一个法界体啊。菩萨见到，所以他能够发出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众生跟我无缘，我也对他慈悲啊。为什么？众生就是我，我就是众生啊。众生跟我共一体啊，跟我同体啊。这一个道理佛菩萨已经见到，已经证得了。那么现在佛已经成正觉了，已经证得了涅槃，但是众生呢，还在六道轮回里面，还没有了脱生死。于是呢，就运起了大悲愿力，专一众生，心心念念希望众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的痛苦。这是第一层的意思。第二，佛去平等心故，我们都晓得，佛在因地做菩萨的时候，行菩萨道的时候，随时随地都念着我们众生啊，都不舍弃我们众生啊。就像我们在弥陀经里面所看到的前头和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他们尽未来劫不间断的在那里度化一切众生，虽然众生不接受教化，但是菩萨怎么样呢？从来就没有生过舍弃、放弃我们众生的念头，真是慈悲到了基础啊！另外，我们看看地藏菩萨的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可见的菩萨的确念念都不舍我们众生啊，不会有舍弃我们众生的念头。你看，在行菩萨道的时候都已经这样了，何况现在已经成就了佛道，是大地众生皆如一子，把大地众生都看成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能够以平等心专一众生，对一切众生平等慈悲的意念，心心念念平等的意念所有一切众生，这是说佛专一众生的意思。那么看到这个地方，我们要清楚一点，我们要晓得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绝对是平等的，并不会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研究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菩萨对我特别慈悲，对我比较慈悲，对我比较关怀，而对那些其他的众生，就像其他宗教的信徒，就不慈悲，就不关怀，不会的。佛菩萨呢，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慈悲。我们只是跟佛菩萨的缘圆满，接受佛菩萨的教诫，依教奉行。那些外道的信徒呢，只是缘还没有到而已。我们跟他们的差别，只是差别在这一个字上面。我们缘已经记住了，他们的缘还没到。所以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绝对是平等的，对于我们跟对其他宗教徒都是平等平等的慈悲。 将来他们圆寂除了，也是会跟我们一样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是当今这一个时候他们的缘还没有到而已。所以菩萨对一切众生是平等的慈悲，那么等到后面你会看到菩萨尤其对他们慈悲，为尤其对他们关心，这个等到后面我们再来谈。以上是说佛专利众生的意思，那么众生不念佛呢，也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众生障众故，我们众生迷惑颠倒，念念起后造业，然后受苦报啊，被后业苦这三样东西缠缚不脱啊，在各种境界当中沉迷在五欲六尘里头没有办法自拔。所以即使对人天因果，对于五戒，对于十善，对于这些生人天道的业因，他都不肯修学，都不肯修善，何况是念佛法门。所以不念佛。第二呢，众生自安故，因为我们众生没有智慧，所以对于念佛这些殊胜啊妙法门，这么殊胜的妙法门现身当下，能够使我们断一切烦恼，能够使我们断一切妄念，临终的时候呢，能够使我们横超三界，了脱生死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圆证三种不退转，成就佛道。他对这个不信啊，所以不肯念佛。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如是二人就是指上面所说的佛念众生以及众生不念佛这两种比喻。佛因为大悲愿力，常念，常常忆念我们众生，所以有时候会游化我们世间，以各种身份示现在我们世间，是我们众生若逢或见，是我们众生有遇到见到佛的机会。就像阿弥陀佛化身作风干禅师，住在浙江台州天台山国清寺里面，这是说佛示现比丘游化在我们世间。当时呢，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呢，这两位菩萨呢也分别示现做寒山师德，游化在我们世间，同时呢也都是住在国清寺里面。可是我们世间人呢，皆不是，都不认识啊。佛菩萨在我们眼前，我们众生都丝毫不知道。若逢不逢，后见非见啊。虽然遇到了，见到了，也等于没有遇到，等于没有见到一样。这都是因为我们众生没有念佛之力，没有见弥陀之愿的缘故啊。接着请看下面的经文，恶人相遇，恶意念生，如是乃至重生自生，同于行云，不相怪异。这一段经文是说的双意不离，恶人相遇，恶意念生，两人双方面如果能够相互依恋，不但相互依恋，而且依恋得很深很切，自然就可以相见相亲了，自然就可以不相舍离啊，乃至重生自生，生生世世同一行也。 就像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身影一样，我们身体的影子一样，它永远不会舍离的，永远不会分离的。就像你一杯清水跟天上的那一轮明月，它是只要你水清净，这一轮明月就自然会在你的水上现一个月影的。这是比喻生佛念头，我们众生念佛，就像佛念我们众生一样，那么的殷切，那么的恳切。不但我们众生知道念佛了，同时也能够求意不忘，一切时一切处都能够佛不离心，心不离佛，乃至尽行说，尽我们这一生，尽我们在这一个世间活的一天，也都不会忘记。如是乃至从生至生，从今生至他生，同一形影不相怪异，乃至这两个字呢，是超略的言辞。不但今生能够常常见佛，甚至于往生以后也能够常随佛学啊，也能够跟佛来修行，就像形跟影一样，不相乖违，不相离异啊。这里所说的形影，这里所说的形影不离的比喻，这里头含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比喻众生念佛必得见佛，生佛众生跟佛不相舍离，正好跟下面经文呢、后面的经文我们会念到，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跟这几句经文呢、相合，互相照应。第二个意思是众生念佛必得成佛，因果不相舍离啊，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就像大势至菩萨在本章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个后面你会念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那么现在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辅助帮助阿弥陀佛弘化，帮助阿弥陀佛教化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将来呢帮助普光功德三王如来度化众生，也就是这个佛号就是观世音菩萨在西方示现成佛的佛号。换句话说，他将来也是帮助观世音菩萨在那里度化众生，并且呢地补佛位，也就是在普光功德三王如来示现入灭，示现入灭以后，大势至菩萨呢马上就示现成佛了。这就是念佛必得成佛，因果不相舍离啊。因心是佛心，果地当然成就佛果啊，如是因如是果啊。就像华严经里面所说的，一切唯心所造啊。我们心是什么样的心，你将来所成就的就是什么样的境界。我们现在的心是什么心，你现在就现什么境界。所以过去我们也一再提到，这十法界的轮回，不是说我们这现在这一生寿命尽了以后才在那里轮回的，是念念就在那里轮回的啊。如果现在这一念嗔心起，我生嗔恨心了，我现在所现的是什么？是地狱相啊，是落到地狱道里面去了。你贪心一生出来，你就落入了畜生道。 你佛心一生出来，念念是阿弥陀佛，你当下就是佛。所以我们要晓得，十法界是无时无刻随我们心在那里轮转的。那么现在呢，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过去一向所用的凡夫心，贪嗔痴名闻利养这些五欲六尘这些凡夫心，慢慢的把它修正过来，修正成佛心佛念，那你就成就了。古大德也告诉我们，也讲得很清楚啊，学佛只是生熟之患而已啊，把生疏的变成熟悉的，熟悉把熟悉的变成生疏，那你就成功了。那么什么叫生疏呢？就是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非常生疏啊，念没有几句话，念没有几句佛号，妄念就起来了，这一句佛号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非常生疏啊。那么我们所熟练的所熟悉的是什么？贪嗔痴名闻利养这些五欲六尘这些东西啊，这些凡夫心啊，我们从无始劫以来都是用这种心，用得非常的成熟，非常的熟练。那么现在要把它反过来，你要把生疏的这一句佛号变成熟练，你要把过去以来所用的非常熟练的凡夫心，贪嗔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种心，把它变成生疏了，不用，那你就成功了，你学佛就成就了。所以古大德才告诉我们，学佛只是生熟之患而已啊，把生疏跟熟练对调一下，生熟之患，那你就成就，你就成功了。我们用这一句佛号，念念佛，念念阿弥陀佛，无时无刻在念这一句佛号，目的也在这个地方啊，把我们过去所生熟的变成熟练，把我们所过去非常熟练的，我现在不用，离这些五欲六尘，离这些贪嗔痴名闻利养，专心在这一句佛号上，把那些淡忘掉，把它疏远。要这样的用心，要这样的念佛。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刚好把这一段介绍圆满，下面我们就要进入到本章的第二个段落了，这个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讨论。